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9月29号了，假期
快要来了，
哎，还有两天。
对，万峰老师，我们还有
什么
两天就放假，但是内地呢，我们知道一个长的假期即将来临，国庆呢加上中秋，大伙儿呢准备怎么过这个假期呢？我知道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就地原地好好的休息休息，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要回老家跟家人团聚，又或者是呢有个小小的旅游。那请您呢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一些的攻略，因为呢根据我们的新闻报道，这个假期会有 3.4 亿人
流动。对，出游
不是出游，你不要想出游，有些人是回老家看家人，就是在流动当中。所以呢请大伙儿一定要做好攻略，就是呢你回家也好，又或者是旅游也好，一定呢要看看您去的地方这个交通各方面的安排如何，还有一个很重要，天气如何，这些都是要做事前准备的。
有个办法，就是呢有很多人呢之前已经说了嘛，现在已经在开车上高速，然后呢就开到去他们家那边的时候呢，就刚刚好10月1号就下高速就免费。
你以为现在还有人可以提早回家，很多都在补班当中，所以呢就算你有这个打算，也要看你老板能不能放你假期。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要赶补班呢，然后呢在长假之前赶快把工作做完呢。那无论如何请大家呢就好好的为这个假期来祷告。我们还没有跟大伙儿呢说一说我们的名字，因为今天呢有新朋友冒泡。那我是文慧，刚才呢很大声跟大伙儿吼早上好的是谁呀？
我是万峰，早上好。
对了，那我们要欢迎呢新朋友。我看到有新朋友，他说是老朋友，但是我第一回看他冒泡啊。
谁？
那就是嘉乐，嘉乐早上好。那么还有一位乘风破浪，乘风破浪呢有特别的提出呢，就是为他的家人祷告，他的父亲有老年痴呆，那么需要家人们的祷告。这段时间呢很容易做噩梦啊，就是做以前去世过的人，可是他不认为这是梦，他就是认为见到那以前过世的人，还有这一段时间里头啊那个喜鹊在他们家附近成天叫，让人心烦。所以呢就请家人们为乘风破浪的父亲还有他的心情他家人的平安来祷告。
对，真的有这个鸟真的好麻烦的，我家也经常有只鸟呱呱呱那样。
对，
我就敲枪敲那个窗，窗啪啪啪，那赶他走。
不要想，万峰老师是住高层的，所以他可以敲窗。
我住4楼
啊，对啊，对我们很多听众来讲，就已经是高层。
哦，真的很高。
对，因为我们有些听众是在乡镇嘛，或者是农村，对不对？
我那个小区40层，所以
是是，你算低层的
、啊。
对，但是对我们听众来讲，可能都算是高层的。阿琴说，今天是我老爸过生日呢，8月初8。好，所以奶奶说呢，哎，这个是八仙过海，所以祝福阿琴的老爸生日快乐。
好，那8月初8，那
农历农历，
所以下个礼拜就8月15嘞。
嗯，对的，所以下个星期中秋嘛，我们说11加上中秋，
月饼都买好了吗？
嗯，不知道， 啊，因为有些人呢，这个可能也不太想吃月饼
了。我问你啊，
我不需要买，我一个人过节干嘛要买月饼呢？对不对？好，再来一个呢，就是文慧的老乡啊，聪玲老乡，早上好。他也是在假期当中，为什么？因为在我的老家台湾呢，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呢，今天是连假，因为周末、周日、周一。聪明，早上好，还有谁没有冒泡呢？赶快冒泡吧！今天呢，我们继续呢，会有小人物大事情，遇上大事情第72讲，会讲这个人呢，我相信是很大很多人的楷模，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听了。哎，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就是呢，星期一啊。那今天看看还是一个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讲日，那还有呢，世界心脏日
啊，这个小心肝得保护保护，
对，我们的小心肝要保护，地球也要我们来保护，千万不要浪费了。
所以我每次看到文慧老师心都噗噗噗噗的跳。
哦，那我就建议您就不要来主持了。
为啥？
对不对？因为对你的小心肝来讲，这样的强烈跳动呢，可能不是太好。
我见到你还不见到你都啪啪啪啪的跳。
对呀、啊，那你刚才不就乱就
浪费？我没乱说，我只是说我看到你的时候啪啪啪啪的跳。
对呀、啊，你本来就会啪啪啪跳嘛，这句话不就白说了吗？好了，那您知道吗？凌晨一点的睡眠对我们的心肝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根据中医呢，他就提醒我们子午流要注意我们的肝和胆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最兴盛，其中11点到凌晨1点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中医就认为肝为将军之官，能够呢疏泄气机，调节情志，保气血平和，协调脏腑功能。那么人卧则血归肝，也就是呢你躺卧在那里，你的血气呢就会回流到你的肝，那么躺下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肝脏才能够休整，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的完成代谢以及解毒的任务。所以这个时间不但肝好，我们的小心肝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我经常呢，我找不到一个答案，就是呢，
是吗？
这些中医呢，经常说什么几点要干嘛干嘛去，那他有没有这个时区观念呢？你知道现在我们是这个时间跟日本时间，
你看看中医都是提醒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该睡觉就睡觉啊、你说有不同的时间
区，他没时区啊，那他在美国那个时间，
你就按照你的时区，因为
他在新疆时区也一样啊，那11点不能睡啊。
中医绝对是根据四季，就天地，譬如说新疆你那个9点那就是9点的时间咯，
就等于12点吗？所以他的9点跟我们就差3个小时。
他是按照当地的时令，对不对？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统一的时令吗？你在那个地方，譬如说你在西方，你早晚太阳出来就是白天咯，那么太阳下山就是晚上咯，他是根据当地的时令，那个时令是根据当地的那个太阳月亮那个四季的转换，所以呢不是根据，如果你是坚持用香港这个时间那就不对了，因为香港有香港的时令嘛，这个欧洲有欧洲的时令嘛。我这样讲，万峰老师，您的脑袋可以转弯了吗？
转不过来。
好，那不转不过来是你的事情。我相信我讲的大部分的我们的家人都明白是根据当地的时令，绝对，因为我们这边太阳下山的时间，那么就是西方那边太阳升起的时间，它是根据那个太阳月亮 整个四季变换来
说
的嘛。
我立刻查了 AI， 跟你说的一样，果然文慧老师比 AI 更聪明。
我不需要 AI， 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常识。只有一个人在想跟你杠的时候呢，他就是搞不清楚了。好，
所以难怪我看到你的心脏就不
的。我们就聊到这里，因为再杠下去我觉得我的心就不能平静的好好灵修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律法的真正意义。路加福音16:14-18，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嘲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以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要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丈夫休了的妇人的，也是犯奸淫。
在路加福音16:14-18，主耶稣继续根据钱财的议题，指出宗教领袖的问题。经文明确指出法利赛人贪爱钱财，纵然他们拥有尊贵的宗教身份，却利用这个身份来敛财。因此在路加福音16:15，主耶稣就指出，就算人以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因为神知道人的心和动机。但是法利赛人以熟读和严守律法而视自己为敬虔的榜样，而且高人一等。但是在16:17，主耶稣指出，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约翰和主耶稣所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一个真正以神为主为王的福音，而每个人也要努力明白神的心意，以致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在16:17，主耶稣同时重申，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要容易。神当初借着摩西和众先知颁布他的心意，已经写在旧约圣经之中。这些经文清楚地表明了神的心意，就算天地废去，神的心意是永存的。但是人不可以按字面去守这些律法，而是要明白在律法背后神的心意，神所重视的是什么。最后主引用休妻的律法来做解释。在旧约申命记24:14，记载了休妻和再婚的条例。条例说明，如果遇到非不得已的情况需要休妻的话，应该要如何处理。而写休书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其实呢是保障妇女的权利的。例如在一夫多妻的世界里，妇人如果没有正式的被休呢，那可能仍然会以妻子的身份被赶回娘家，甚至嫁妆也被侵吞。但如果有了休书，他就可以合法改嫁。 当然，《申命记》24:3-4的经文呢，也是按照当时的文化来限制改嫁的情况，以免大家轻视神圣的婚盟。可是呢，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却教人按着字面去执行《申命记》24:1所说的，人若娶妻做了他的丈夫，发现他有不合宜的事，不喜欢他，而且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于是呢，就有人因为个人喜好随意的休妻了。我们可以参考主耶稣在另外一段相关的经文，马可福音10:11的指引，那里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那这些经文补充了路加福音的内容和意义。我有因为自己熟悉圣经，或者在教会里有某些身份和岗位，而自以为比其他一些信徒更为优胜吗？律法不能按字面解释，但是可以按一些基本原则去实践，例如容神一人，愿意我们也用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来检视自己的动机，成为一个以神为主为王，努力进天国的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以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路加福音16:15。
常年期灵修，律法的真正意义。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2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弄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成，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阿们。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欢迎分享。 一起献上今天。
早上的7:49，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9月29号星期一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早晨的7:30到8:30。文慧今天早上就在想，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吗？
怎么？
中国早晨5点钟
还没起床的人。
对，但是文慧就在想，咱们良友电台呢要万峰老师早晨5点钟回来做节目，那真是太辛苦了。
你搞错了，其实我一直都在，我的节目在同行频道凌晨都在播放。
那都是预录的，我们说的是直播。那我们良友电台是早晨7:30，所以我们应该做一曲什么呢？良友电台早晨7:30。
很简单嘛，现在 AI 写首歌可以，没问题，你想说啥？
让万峰老师去想想我们可以说啥，又或者大伙儿呢可以呢在
就说文慧老师好美，然后万峰看见他pop pop跳那样。
不用，对不起，这是假话，所以不需要写。
我是照样也pop pop跳啊。
你要写小棍子
哦，小棍子在哪里？这首歌就这样，小棍子在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不是，我说的是良友电台早晨7:30啊。好，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万峰老师了，用 AI 作曲。那么作词呢，就交给大伙儿了。大伙儿呢，特别是很多年都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可以在第五空间呢提供一些歌词给我们的万峰老师，用 AI 作曲，然后我们就诞生了一首良友电台早晨7:30。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对吧，那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14-18，我们讲到律法的真正意义。那我们来一个问题，律法不好吗？
律法好，但是呢最惨是用律法的法利赛人贪爱钱财，这个是圣经路加福音16说的。
嗯，我觉得人的罪性里头呢常常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盲点或者是陷阱，就把我们拉进去了那个黑黑的洞里。例如呢，律法是好的，也是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爱我们，怕我们过界了或者不知道那个临界点在哪里，有了律法就让我们知道哪里是安全的。可是呢，我们人的本性就很想去触碰那条线，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想用这条线呢来约束别人，而不是呢规范自己。
地球上呢最可悲呢，就是你说你很遵守律法，但是你的心呢却不一样。那但是、所以呢，这个叫伪君子嘛。那所以我宁可做真小人，哈哈哈。
您可以小人都不做的、
为啥？
您也可以呢伪君子都不做的。
为啥？
您可以呢
当个真的君子吗？
你可以真心的归向神，
也真心的当个小人。
不，你不需要呢去在意我是小人还是君子，那些都只是外在的。就像你如果用律法来称义，那也只是外在的，真实的悔改是内心的。所以我相信路加福音今天灵修的是告诉我们，不要在意那些外在的，那些都是条文，那些都是框框架架，在意的是你的内心。你的内心正确了，然后呢你很容易在外在就在那个规范里头，就在那个律法里头，因为律法真正的律法的精义是来自于神，对不对？好了，早上的7:53，我们要开始进入，哎，看一个真正把律法活出真义的人
啊、我知道，劝慰子。
不是啦。哦，你说的劝慰子啊，劝慰子的确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小班长，好样的。可是我知道他的名字是来自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
就劝慰子了。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在你的生命里，可曾遇上一些恩师 鼓励扶持你，栽培你成长，或者是你已经到了作为别人生命师父的年岁呢？你认为作为一个生命师父要有什么素质呢？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一位属灵导师，看他有怎样的特质。和保罗、彼得、约翰、雅各等等教会领袖比较起来，他的名字并不响亮，可是如果没有他，就很可能没有保罗，而且也不会有马可。他是约瑟，巴拿巴是他的外号。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人的人，或者鼓励人的人。约瑟这个人很会劝勉人、安慰人、鼓励人，以致他身边的人都叫他的外号，过于记住他的本名。巴拿巴是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他不是使徒，也不是执事，而是一个忠心爱主的好门徒。教会初期，信徒凡物公用，他也卖了田地，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与弟兄姊妹分享。这种行为显明他有一颗对人充满关爱的心。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记录着他的生命见证，说他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在他的见证下，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作为一位属灵导师，巴拿巴对人有极大的包容和信任，能够接纳别人不敢或者不愿意去接纳的人。这些人可能犯过错，或者在别人眼中没什么价值，但巴拿巴却有不一样的眼光。就以保罗为例，保罗曾经极力逼迫基督徒，所以他信主以后，一开始到耶路撒冷，想和门徒结交，门徒都怕他，不信他，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其实巴拿巴接待一度极力逼迫基督徒的保罗，可以说是要冒生命的危险的。而巴拿巴带着当时有坏名声的保罗去见使徒，他自己也有可能被信主的人排斥和怀疑，但巴拿巴没有在乎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名声，却更看重一个罪人的悔改，于是以为保罗作保的心态领着保罗去见使徒，让保罗和门徒多有交往，可以在耶路撒冷传道，不拒绝那些犯过错的人来找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再多走一步，主动去寻找这些人就更难了。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记述，是巴拿巴主动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去安提阿。不知道当保罗写腓利门书，为已经信主的阿尼西谋向腓利门求情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巴拿巴当年待他的恩情留下的榜样呢？做别人的生命师父是喜乐的，看着自己栽培的生命成长、进步、成熟，是何等的满足。巴拿巴带保罗去见使徒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有一天保罗会成为他侍奉上的最佳搭档，他们一起在安提阿筹募捐款，援助受灾的耶路撒冷犹太弟兄姊妹，他们一起在安提阿教会领袖的禁食祷告会里领受圣灵的差遣，在塞浦路斯传道，一起在帕弗坐船，在庞菲利亚的别家见证神的道怎样深深地吸引着犹太人、犹太教徒和外邦人，他们又一同经历迫害。他们在以哥念、路斯德、特庇同心同行，在比西底、庞菲利亚、亚大利兼顾众人，又一起在耶路撒冷会议里为外邦人说话。看见保罗越加稳健成为属灵领袖，位列在自己之前，巴拿巴 没有半点不愉快，有的只是满足。如果另一个需要被培育的人不出现，或许巴拿巴和保罗在宣教的路上永远不会分开。不同的领袖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巴拿巴和保罗都有自己的原则。有的人以工作为本，有的人以人为本。保罗就像那些以工作目标为导向的人，而巴拿巴真是名副其实的劝慰子，以人为本，成就事工和建立人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在巴拿巴和保罗准备第二次外出布道的时候，巴拿巴有意带着青年的马可同去，但是搭档保罗反对，因为在他们第一次外出布道的时候，同行的马可曾经半途离开他们，保罗觉得不适宜再带马可同去，可是巴拿巴坚持再给马可一次机会。巴拿巴和保罗同工这些日子，不可能不认识保罗的固执，而这次或许保罗也没想到温柔如巴拿巴会为了马可和他激烈争吵，甚至最终两个人分道扬镳。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走遍叙利亚基利家。使徒行传十五章之后，我们没有太多读到希拉和巴拿巴的事迹，我们知道的是后来马可的生命有很大长进。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记录马可成了彼得的助手，腓利门书二十四节，哥罗西书四章十节记下了保罗和马可同工，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保罗更说马可与他晚年的传道工作很是有益。今天我们读的马可福音就是出自马可的手笔，神使用了这个曾经半途而废却又得巴拿巴鼓励培育的年轻人去传扬主的名，正如神使用保罗专心一意地去传福音。或许巴拿巴一生与人最大的一次争吵就是为了这个曾经失败的马可和他的好同工另一个曾经犯错的保罗大大争论，而最后在神的爱里一切的遗憾都消散了。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六节保罗特别写道和巴拿巴同工。不知道有多少生命师傅会为自己培育的人去力争机会，甚至牺牲和工作好伙伴的关系，给别人机会成长不一定会有好回报，但是对别人生命付出关爱神一定欣赏。让我们一起祷告。复活的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重生的机会，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安排过巴拿巴，求主使用我们也成为别人生命里的巴拿巴，劝勉鼓励受挫沮丧的人，使他们从失败里靠着你能重新启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泻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
生不在仙丹，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光。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千里共婵娟。
良友电台祝福您，
中秋节快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收听线上今天8:08的时间。
好，这是呢2025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9月29号，
假期来了，良友电台继续为你直播啊。
好，万峰老师不断的强调假期要来了，但是呢，
对啊，人生的渴望。
对，但是万峰老师呢却告诉我，他最喜欢他的兴趣之一就是在假期上班。
对啊，
大家感不感动呢？
单纯的爱心，很喜欢上班。
是。感不感动呢？所以呢，就算呢，我们的国庆还有我们的中秋呢，应该都是直播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共度欢乐的假期啊。刚才呢，我们听了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巴拿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真心从里头去遵循上帝律法的人，所以他也不用特别强调他守哪一些律法，他活出来很自然的。就是活在律法当中。那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啦，也就是呢我们的小班长。我们的小班长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那可以改个英语名字叫 Barnabas 就好了。挺好的。
那我刚才说小班长很棒，是因为呢文慧不是说了吗，良友电台早晨7:30 那万峰老师用 AI 作曲，请大伙儿提供我们的歌词。我们的小班长劝慰子已经开始在做了，万峰老师收集起来，大家也帮忙填词。我真希望我们线上今天良友电台有这样的一首主题曲，可以吗？
一首主题曲，现在 AI 都不需要一首了，
需要歌词，所以大伙已经在努力的做歌词啦，填歌词啦，我们就等着万峰老师跟我们做不同的曲调。良友电台早晨7:30，好，那现在呢已经是早上的8:10，我不知道在广东或者是海南这一带的家人们天气状况如何呢？因为呢昨天9月28号到今天呢，根据中国天气网的天气预报呢，第20号台风伯罗伊已经出现了。那么它呢就是刮过、扫过海南还有广东这一带，所以呢这一带呢就请您呢特别的小心。
所以继续纪念这个粤西三兄弟
啊，
你记得吗？
茂
名、阳江、湛江。
哎，这个伯罗伊呢现在不是到粤西三兄弟
哦，
而是经过海南这一带
哦，然后就去越南啊。
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真的就是要为呢这个伯罗伊所经过的这一带呢，因为会带来暴雨啊，所以请大家要小心。那我们就有个问题啦，这个问题就是呢，哎，为什么现在秋天的台风那么多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台风都是夏天来的，可是有没有这个印象啊，秋天的台风好像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对啊，你没想到吗？以前的夏天的这个温度就是今天秋天的温度。
那这个天气真的在变化了啊。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呢，叫秋日三剑客
啊？是啥？
是啥？好，我们就来说一说吧。秋日三剑客就是秋老虎、秋蚊子还有秋台风。台风呢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印象里都是夏天来的，但是现在呢秋天的台风来得又猛又急又凶又多，它跟夏天的台风同宗同源，但是一般出生在9月到11月，所以呢它就跟着秋老虎、秋蚊子一起被称为秋日三剑客了。那么我现在呢就用秋台风它第一人称来自我介绍了。
啊，是啥？
就说第一人称嘛，秋台风他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说，我喜欢去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溜达，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我总爱在海上先放飞一会儿自我，有的时候呢我会转圈圈跳支舞，有的时候会玩会贪吃蛇的游戏，有的时候滑个大回旋，有的时候走个抛物线，各种奇葩路线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秋台风走不出的。不过呢我挑选上岸的地方时还是有特定喜好的，我喜欢在偏南地区上岸，尤其偏爱广东、海南、台湾、福建。过去76年里我喜欢广东，所以我在广东上岸72次，海南54次，台湾45次，福建38次。偶尔呢我也喜欢呢出其不意到北方去溜一回。2022年的秋天，我的一个前辈叫梅花，这个梅花秋台风在浙江舟山沿海登陆之后，沿着华东沿海北上，继续登陆了上海、奉贤、山东青岛、辽宁大连啊，不是辽宁大连啊，是
大连，
辽宁大连。这一回呢我的前辈梅花创建了记录，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山东和辽宁最晚的台风了。我还喜欢凑热闹哦，所到之处呼朋唤友，一不小心就联手作案。所以你看画袈裟才刚过，伯罗伊就来了。还有呢我有一个小伙伴叫冷空气，他也很喜欢在秋季溜达， 很多时候我就叫上我的小伙伴，冷空气一碰上秋台风，我俩一碰头就容易呢激发洪荒之力，制造出极端的降雨了。
啊，这个台风呢就是台风的故事啊，他们真的很努力在这个时候发挥。
秋台风，
对
秋台风。
那我想知道秋蚊子是啥？
秋蚊子就是秋天出现的蚊子啦，它最喜欢。
不是夏天才出现吗？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呢只有夏天有那个什么蚊子肆虐。不，秋天的蚊子也很凶，它会制造什么呢？红包包。然后呢秋老虎
啊，那个就天气很热，
对，特别是中午啊，秋老虎可以把你呢晒到呢脱层皮。所以记住了，秋日三剑客，秋老虎、秋蚊子还有秋台风。那还有呢，秋台风说呢它有个小伙伴，这个小伙伴呢，我们南方呢正在受秋台风肆虐的时候，这个小伙伴叫冷空气，他就从北方溜达溜达到了华中，然后呢一不小心就跟我们的秋台风碰面了，然后就带来了洪荒之力。所以你看咯，最近我们不是老是呼吁大家要小心吗？有些地方譬如说四川啦，譬如说陕西啦，譬如说甘肃那些地方暴雨嘛，就是因为呢秋台风遇上了冷空气。
还有平常呢没有很多的预防措施啊，因为呢例如香港我们这个城市建设的时候第一秒就考虑台风了，那这个在有很多的城市它建设的时候没想到，哎呦会有这样大的风吗？
对，
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圣经说什么，那个根基得建立在磐石上。
哇，
不是建在沙土上。
我们的万峰老师怎么那么厉害啊，我报告秋个我本来说我报告秋个台风我报告秋台风，万峰老师马上想到这个属灵的根基了啊。那我看到微臣就说，哎，这个秋台风呢登陆北方呢就威力没那么大，谁说的呢？大伙儿还有印象吗？2022年那个梅花秋台风登陆山东登陆辽宁的时候，就是像万峰老师说的，这些地方呢台风不多，所以大伙儿呢在盖房子的时候都没想到台风，只想到冬天的大雪，因此呢台风一登陆就算威力不大也造成了一些灾害。因此呢真的当我们盖房子的时候呢因地制宜，当然会想到当地的天气，可是现在这个地球真的是变了，我们盖房子的时候真是要多方设想。因此呢今天给大家做这个科普，现在你认识秋台风了啊。
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
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
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您共度中秋，祝家家幸福，月圆人团圆。
没有春夏秋冬的家，
永远流传千年。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历代志下32章7到8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欢迎两位新朋友冒泡第五空间啊！哇，今天真的好多新朋友啊！风起啊，风中的祈祷是吗？还有武汉杨姊妹。好了，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32章7到8节。谢谢丰德也将这两节经文放上了第五空间。那在开始背诵本周的经句以前呢，先让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背景和人物呢有一点简单的了解。首先呢，关键人物西西家。那这周的金句出自犹大王西西家，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和父亲亚哈斯王呢曾经呢共同摄政，这是公元前729年到716年。那么后来呢25岁的时候正式登基，独自做王29年。
那西西家王呢通常都被称为这个好王啊，
对，
因为他做了宗教改革，废去了丘坛那样，
是
还带领百姓复兴信仰。
对了，那他的确是犹大少有的好王，不仅成功抵御强敌，好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还带领百姓复兴信仰，恢复圣殿的敬拜和逾越节。那虽然他曾经在重病痊愈之后呢向巴比伦使者炫耀他的财富，但是圣经仍然高度评价他说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好了，那么我们这周经句所在的历代志下32章1到23节又讲了什么呢？这是西西家王面对的一次重大危机。在西西家忠诚推行宗教改革之后呢，强大的亚述帝国军队就来攻打耶路撒冷，把城呢团团的围住了，情况是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西西家王呢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就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呢，他带着百姓积极备战；另外一方面呢，他鼓励大家不要害怕。他说什么呢？与我们同在的
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
对了，而亚述人就开始心理战喽。他们在城下大声的喊话，嘲笑西西家和以色列人所信的神，说什么啊？
哎，你们的神救不了你们，投降呗。
嗯，亚述军队想用这些话呢吓唬城里的百姓，让他们失去信心。
所以呢，这个王的角色呢很重要，就是士气的鼓励。他打仗做什么不太重要，他要出来啊，下要努力一起打。
哎，最重要不但是鼓舞士气，还要带领百姓归向神。那么神就听他们的祷告，派了一位天使在夜里进入亚述人的军营，神奇的消灭了亚述的军队。就这样，神为他的百姓打了胜仗。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在信仰生活中，你曾经面对过什么样的危机呢？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我觉得真的很奇妙，圣灵的工作。
嗯，
每逢呢，我想起一个人的时候，哎，在那个星期五，我就会接到他的电话。
哦，
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十几年前，结果今天第一通电话就是小汪。
小汪弟兄你好。
早上好，小汪。
文慧姐姐，小姐记错了，我们应该有20年嘞。
啊，真的、啊？
对啊，那个分享一段那个事情啊，那个时候应该98年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应该8点半的时候，应该有热线电话接通的啊。但我们的话是想跟你们联系，但学校里面没有跟你们联系上。
嗯，
我跟你们联系上应该是在04年师母热线跟你们联系上的。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只有4本福音书跟1本使徒行传盲文圣经的。我们一开始就是那个弟兄的话听你们节目兴起的，然后他就在学校里面传扬福音嘛。
对，
然后我是97年应该是3月圣灵感动，要想信主。
那小汪啊， 这个2027年就是你信主30年了、
啊，
到时候对，到时候呢，我们来给你做个特辑，好不好？
好，
嗯，放在我们节目中播。
对对对，
小汪30年。
谁在小树林里种下了花儿和少年，种下岁月，走过了30年。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不曾改变。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在线上今天里头呢，一起去预备过九月最后的礼拜一，也预备我们准备放假了。求你去带领我们好好预备，准备好享受我们的休息啊。我们呢，首先呢，为这个迎接黎明的曙光的朋友张弟兄来祷告。他明天呢要做这个脑瘤手术，求你帮助他，医治他脑里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求你纪念这个 David Parker 的侄子青山，他1岁了还不能正常的翻身，就求你帮助他这个成长里头可能真的有些障碍，就求你保守他那个翻身的那个情况，还有这个长大的时候有健全的身体。我们也为这个彩虹109来祷告，他就可能是一些的湿气有点重，就求你帮助他，可能用了很多药都没用，求你医治他。我们也纪念这个阿琴呢，可以早点睡，有好的休息，帮助他有每天的力量去面对工作。也纪念佳音姊妹呢，她说她每天呢就晚上10点就睡，还是感觉睡不够，就请你帮助她有好的休息。今天呢，她的邻居的娃呢也结婚，请你帮助这个孩子呢真的可以享受她的婚礼，也享受她最重要的婚姻。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她的机器呢真的很多问题，她又的那个手呢又烫伤了，请你医治她啊。也纪念阿琴的爸爸今天生日请你使她这个健康。纪念乘风破浪的爸爸老年痴呆，经常做噩梦，也经常有一些看见一些不同的人。纪念陆英飞弟兄的爸爸呢，今天做了 CT 检查，也要办出院手续，请你帮助他去面对不同的情况，好好的医治他。我们这样的祷告很多很多很多，都知道你一一纪念，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主，我相信
每个试探都是投靠上帝的机会，
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必成就关乎。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纪念很多家人的需要，谢谢大家的信任，愿意把您的代祷事项告诉我们，请大家呢特别纪念乘风破浪，因为照顾老人家真的是很辛苦很不容易的。
嗯，求主与你们同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